现在时间到了，魏老师咱们开始。
好，开。
第二，真如实相无可言说，真是真实不虚，如是如常不变，真如为万法之体，再染再净，其性不改不变，故曰真如，即众生真实如如不动之本来面目，亦是一切众生应缘起用的灵妙真心，亦称佛性、法性、自性等。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是他亲证的本来如是之境，非是创说，或是说了之后才有的。这样虽说一同未说，即一字未说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再接着啊，我们逐渐逐渐在内心，原来我们这个打坐呀，就是说你这个功夫做得再好，也不能等同于解脱，不能等同于智慧啊。你不打坐了又不行，我们是借助于打坐来回光返照，能够认识我们自心啊，是起一个这样的作用。所以你就是拼命的打坐，别外道人家的功夫相当高啊，也能够出那个阳神长生不老，那个功夫做的也相当好的啊。但是呢，你不能等同于认识实相，这是两码事啊。所以我们两条腿，一个是思辨，一个是我们打坐啊，然后认识自心，这样才行啊。下边我们再看，还是在说真如实相无可言说，告诉你用我们世间人的思有所思想有所想是做不到认识真如实相的，做不到啊！看怎么无可言说，真是真实不虚，在这个事儿，在我们本有的这个灵识之相和妙如真心是真实不虚的啊，真是有啊。如是如常不变，就恒常不变嘛，如如不动嘛，一直是这样的，真心是从来没变过的，不是你生了他就生了，你死了他就死了，他不随所有的相变化而变化，他没有变化，他就是如如不动。你就是死了，你这个色身被火烧了，火葬场烧了，骨头都拿出来了，你那个真心它还是那样，恒常不变啊。这个咱不用等着那时候，你现在你就可以证道，可以明白啊。真如为万法之体，真如就是我们真如本性啊，就是万法的本体，也就是说我们那个真如之体啊，可以升起万法啊。六祖大师不都说过吗？啊，能生万法，是不是？能生万法，恒常不变，是说再染再净。这个地方好像我们师兄弟再染就有点接受不了，再净就能够接受啊。就是我们清净啊，有一个清净相的时候，认为那就是可敌，你不知道这个净相也不可敌啊，有的净就有染相啊，所以这个再净再染。你知道吧，再静再然，我们那个心啊，它是恒常不变的。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像我们这只手，左手手心也是你，手背也是你，手心代表干净，然后手背代表污染。哎，你不能把这个污染去掉吧，你也不能把干净这个手心去掉吧，手心手背你都去掉不了，去掉一方你那个都不叫了。就是我们的心啊，本来染净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这一会儿我们就让你认识我们的本心，它本不在染净里，这个时候你一下子染也好净也好都了不可得，一下子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。为什么说烦恼就是菩提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嗯，烦恼菩提都是你自己，都是你自己的显现啊，其性不改不变，它的本性不改不变。我们刚才举例的故曰真如，这就是真心啊，即众生真实如如不动之本来面目， 就是我们众生烦恼在六道里边轮回，地狱也好，天堂也好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所见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所见。问题是我们要回光，能够明白，能够显了的这个心才是我们的根本啊！这样子，你认识本心的时候，上哪儿找烦恼？上哪儿找菩提？哪儿有染？哪儿有净？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这不就是一念不生吗？你烦恼菩提都了不可得，你不是一念不生吗？你心里边没有一样真实的东西，这不是一念不生吗？啊，又没断灭，可以起了用，哎。这就是佛说的真实不虚啊，啊，这个是真真切切的有啊，了不可得之心就是这个，也是一切众生应缘起用的灵妙真心。看一切众生，那就包括你悟道不悟道，它都有这颗灵妙真心，我们都能应缘起用。只不过有人着相了，有人不着相了，是吧？他自身的烦恼，是不是？你就是烦恼，你再烦恼，那也是你自己，也是你自心的用。你这样子一下子离开两边了啊！你不被这个清净之相所遮蔽，也不被烦恼之相所遮蔽，一下子同时离开两边，那不就是我们的灵妙之心吗？这个就称为佛性、法性。这个地方说一下，称为佛性，就是对我们人来说的。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如如不动的佛性，对吧？法性是对无情来说的，万法都无自体，这个无自体，这就是我们的真心啊。嗯，对万法来说，这个性就叫法性，嗯，自性等等，哎，自性也是说我们的灵妙之心。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是他亲证的本来如是之境。这个当然是四相，是吧？在菩提树下入过什么四十九天什么什么，还现什么魔来魔展、佛来佛展，还现他不理睬那个妄想，是不是？他还有那个过程描述下来，那个就是清净本来如是之境。清净就是突然明白，突然发现了，原来如此啊！原来我们本有的这个心，就是能起诸多妙用的这个心，是吧？非实创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是佛创立的学说，而是发现了本有的自性，是吧？发现了本有，就回光告诉我们，一回光的时候，突然明白我们本有本具的灵妙啊，这个真心啊，谁都有啊，不是那个开放的呀，就发现啊，或是说了之后才有的。不是他说了法以后才有的这个如如不动的本来真心这个实相啊，不是说了以后才有的，是从来就有，哎，本来就有。也就是说这个大智慧大妙用啊，它本来人人具足，还有这个有情无情啊，各种相貌，它本来就是具足的这个大妙用啊，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就从这儿开始我们看出来了，我们也跟佛一样啊，你发现了你也是这样啊，会回光一照，妄心妄念断去啊，心安了，你突然发现你本具的真切妙用，这不就是我们本有的吗？也不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换来的，是什么，是突然明白的，突然发现了我们的真心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原来说的这样子哦，我们的般若终于在这个地方能够明白是怎么着，把我们原来执着外向的习气改过来，便已具足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成了妙用了啊，就是我们着相现在变成不着相啊，这样虽说一同未说，是我们的真心嘛。你再说你说不到他的那个真心有什么变化，他一直是这样。但是说那个妙用有诸多之相，那个相本来就是空，还是说了个如同未说，还是一样的，即一字未说，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嗯，
佛性是无形无相的，故不可名状，绝念离之，不是用言说可以说到的，所以叫言语道断， 也不是用我们的思想、推理、想象所能得到的，所以叫心行触灭，言语说不到，情实不能及，不可言说，说了即不是，所以动念即乖，举心即错，只有言语道断，心行触灭，才能相应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这是路上的行人，上师给你描绘的，就是说这个大方向应该怎么走，这个路应该怎么走啊，全是告诉你不觉醒，是吧？只不过你不知道啥叫不觉醒，除非你认识的呢，你才知道什么叫离开两边不觉醒啊。佛性是无形无相的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哎，无形无相的什么样啊？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。它又是什么样啊？不可名状，给你说不出来那个相貌，它只是灵妙无比。它没有形状，没有相貌。这个呀，你别想了，告诉你，邪念离开，离开你的思维，离开你的能所，邪念嘛，我们的念就是一个能念，一个所念，能知道的和所知道的，这个你要离开两边，觉思力离知，离开知与不知都得离开，这一点还真是不好会的，只有老实行事，只有老实行事。按照主席说的这个法儿，一点点的，我们刚才说坐上怎么做，坐下怎么做，然后平时我告诉你跟紧喽，不来这参加学习没关系，自己看自己开始，用这个主席开始修习自己。因为什么？我们理上不能做到通达，老是有卡壳的地方，这样子才行。不是用言说可以说到的，就我们用语言只能烘托说到它。比如说这个叫手书，叫你看看，做不到这个，因为它无形无相，拿不出来一个形象让你看，描绘不出来一个形状让你知道，凡是你所想的也不行，也不是那回事，你想不到，就是离开我们这个结带，离开我们的能所，所以叫言语道断，也不是用我们思想推理想象能得到的，所以叫心行出灭。你那个心啊，心行的痕迹没有了，怎么没有了？告诉你，了不可得。为什么要学这个主持开示啊？我们一开始说明明有生灭，明明看着它有生灭，对吧？为什么说不生不灭？哎呀，你要把心经那个地儿学透了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不是只有一个什么不生不灭那个样子让你看看，不是那样，就根本找不到它的生处啊。这生处了不可得啊，你原来认为那个生和死它都是了不可得，所以这个心经触念言语说不到，情实不能及，不可言说，说了即不是，所以动念即观，举心即错，只有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才能生灭。也就是说我们做功夫要做到能说做断生死，生和死是两个两面啊，要做断嘛，做到生死突然没有了，那个时候真心就现啊。这个我们太熟悉了这块。
魏老师，这上面有一个师兄问这问题，他说魏老师好，人人都有佛性，山河大地都是一己佛性的化身，那么众生也是吗？老师也是吗？大家是否互为化身？
他叫互为化身呀，都是我们自性的那个化现嘛，那就是化身呐，人人都有佛性。山河大地都是佛性的显现，我们把显现的这个相叫做化身啊。众生也是吗？众生是不是也是有我们自心的化现呢？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吧，你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你那个一念不能自主，一念寻的那个四大为我，不是有了这个身体吗？你那个一念怎么生出来的？哪里生出来的？不是我们自心吗？所以我们众生也是我们自心的化身，那我也是人啊，众生也是人啊，对吧？ 大家互为化身，没有什么互为化身，都是化身，这些相都是我们自身的那个化现。这个地方你可能还是没有听明白，法报化身身的时候我们讲了，有形无形都是我们的化身嘛。这个怎么能够深刻的承担，能够认识，就是变成自己的智慧，这个可能你首先得认识本来，你能够坐断生死的时候能够体验，了了分明的灵知，离开所有的相，又不离一切相，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你在修心中心吗？
刚才提问这个师兄，您是修心中心的吗？您打坐了吗？多少坐了？您简单的说一下。
是不是不能有我？有我，我们现在叫你一下子没有我，你做不到。你这个我是假我，你可以把你这个小我变成大我，扩大你的心量，扩大到最后无我，这才行。你还是我们心里同仁，难怪是，恭喜你，100个满了以后，那个妄想松动呢，应该是妄想松动了很多，永不堕三恶道。叫你现在不能有我，那做不到。你非得认识本来，你才能知道。你可以扩大心量，为大家服务。工作的时候别打妄想，生活的时候别打妄想。这样子逐渐逐渐从有我变成大我，然后无我，这样就行了。那最后连无我也不可得，这样子你就不糊涂了。你还可以到群里边去参与讨论啊。你还有什么不懂的你再说说。那你原来是修什么法的呢？我看他还有没有问题。不满百座，加油。不满百座的事情太厉害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记得我原来说过好多次了，说这个100座啊，原来我们也是懵懵懂懂的修完100座，但是自己有切身的感受，觉得是，哎呀，现在知道了，身心世界有不可估量的变化啊，那个心量一下大了。那现在知道了，原来还不知道，问了上师，去问元音老人，上师说100座。自有脱胎换骨的利用，所以我们说百座里边身心世界变化的很那个，就跟他改天换地方，就是有巨大的变化啊。所以你这个100座应该祝贺你啊，坚持打完1000座再来看看，坚持啊。
佛最后在灵山一会，烟花示众，不讲话，只把仙人供养的花拈起来举世大众。这时候在会的人很多，天上的人间的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仙人枉错，只有迦叶尊者会心微笑相应。摩诃迦叶尊者心领神会，契入佛的提示，微微一笑，与佛心心相应。佛立即宣告说，无有正法言党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宿主摩诃迦摄，从此开创了禅宗法门。这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圆顿法门，不是四禅八定的见次禅定法。所以无言说可表，无文字可立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这一段话啊，佛最后在灵山一会，烟花四众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法会呢，就说到在还有那个智者大师，他还在禅定中听到佛在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，他还在那听法来着。所以佛在这儿以烟花四众不讲话，把佛的这个实相无相说给大家，做拈花状来代表佛法的实相之意，就这么不开口说法啊，这样子无生之性。我们上节课好像也提到这个问题。另外我们想说，不仅佛
用了这样的办法。后来我们看那个后辈佛弟子，就比如说经常会遇到，比如说禅宗公案里他都有这样的记载。再比如说富大师为梁武帝讲金刚经，我们大家也都非常熟，因为是我们中国的事嘛，都记得很清楚了。说富大师为梁武帝讲金刚经，当时也是庄严身坐啊，身坐后拿着他那个戒尺挥按一下，就下座跪方丈了，这个法就讲完了啊。宝智公在旁边还说富大师讲经地，他就讲完了，他一看他戒尺一挥按，然后我就跪方丈了，就是讲经地。当时有非常多的人，就坐下有很多人都不可思议，说这是讲的什么呀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坐听那个大师说法呢，结果就这就上完了。然后有伶俐的就说，你看这么神静利落，这样的金刚经岂是言语能讲得清的啊？用这种办法来讲经，如果要用言语你岂能讲，也不一定费多少口舌才能把这个真实意讲出来，大家会意，就是他讲出来大家能不能够会意啊？所以这个法啊到现在还在用啊，就有时候源于老人，我们那个心理祖师啊也在用这个啊。比如说突然我们去见上师的时候，我说过我们要礼拜的时候，上师就很不高兴，说佛在那边，你去那边礼佛去。一会儿上师就自己喝水嘛，拿个玻璃杯子喝水，然后就举着高高的，父母请看，叫你看这个杯子。人这是什么？问你，他就是啊，杯子举出来的时候，你要是不知道，那就傻脸了，就呆到那儿了嘛，就是一个样。若是会者，就觉得主持这一招多少灵力，是吧？让你能够以这个拈花是重样的，能够当下而了悟。如果你要不会，那就是云里雾里了，是吧？这个地方佛在灵山一会的时候，只是拈花示众，不讲话，只把天人供养的花拈起来，他不讲话嘛，只把天人供养，天人供养最厉害就是大梵天王来了，把那个金色菠萝花拿来献给佛，就认为最好的花嘛，献给佛来供养佛陀，佛就把这个花拈起来举世大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大梵天王把这个花献给佛以后，以为这是一个缘，一个界限，就是说用这种方式来请佛说法，佛一言不发，只是拈花。这个拈花的时候是为所有在座的人拈，举世大众啊，这时候在会的人很多，天上的人间的都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都准备好了，有天界的，有人间的，你说说有多少不远，那都不能用距离来说了，来参加这次盛会，安静的在那个听佛怎么开示的，怎么能够抵达佛的那个真实意的。那当然了，天上的可以随时划线，说人间的也有啊，当时的人大家一阵茫然，包括天人也是网片啊，只有尊者迦奢会心微笑相应，坐下只有十大弟子之一的那个迦奢菩萨啊，他会心一笑。这个时候摩诃迦奢尊者心领神会，契入佛的提示，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个花上呢。本来静静的听法，佛拿起这个花一捏，这里一转动，大家看呢，都搁那儿盯着花看，只有大迦奢菩萨，他可以离相而现，微微一笑，与佛心心相应。你看，只有他懂佛的这个心，与佛心相应，佛立即宣告说，佛这时候就说话了，我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。告诉你们啊，正法眼障就是拈花这一下，你看着，你们都见到了啊，广施大众， 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告诉你实相无相啊。这个时候佛开口说话了，你看先告诉我，我有正法圆满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用这种办法把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，用这种办法来四出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那就是禅宗啊，教外别传，教外别传只有禅宗啊，是不是？其他都是教嘛，是不是？它是教外别传，我直接指示你的涅槃心性啊，赋予摩诃迦叶，只有大迦叶呀，他能够会心，其他的人还在那儿不知道，对吧？从此开创了禅宗法门，从此开创了禅宗法门，就是一直有了禅宗教外别传的这个法门，就是以心传心啊，子传心印，也可能用语言，也可能用手势，也可能用其他的办法，是吧？那他这个禅宗就是以心印心啊，禅宗它都是不立文字的，他即使说的那个话也是言外之意啊，所以我们很多看那个公案他看不懂，你不是那个路人啊，他看不懂，就是他不会用道理宣说佛的，哎呀，实际上什么样什么样描述一番，他不是这样的，只有这个禅宗他是不立文字，不用文字来表述，哎，这是心，这是觉，这是佛性，这是一念或者说什么给你描述，不是这样子，他是那个言外之意啊，这么说，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圆正法门，这是直指人心当下能够直接指示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圆正法门，他没有以心心，他哪有时间空间，哪有这个概念，哪有这些东西啊，他是以心传心，要会就会，不会那就过去啊。见性成佛的圆正法门，圆正的就是究竟，最究竟的啊，直接成佛的法门就是这个，不是四禅八定的见次禅定法，不是讲那个四谛的像藏一样的，他有什么什么一开始什么五加行六加行什么什么观想观相，然后再到次第什么，哎呀，那他那个就比较，那就是按次第来的，就像四禅八定也是一样啊，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又是什么样的定，什么样的定，是吧？见次禅定法，你看我们新中心的二祖，我们那个圆寂老人说法从来不离开根本，对吧？我们说禅定用什么来定义禅定呢？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谓之禅，坐见本性就是定啊，你看一念不生谓之禅，坐见本性谓之定，你看这个禅定法它没有阶级，没有那个层次，从哪一块到哪一块属于禅定的哪一级哪一级，不是那样的，直接跟你说心性啊，像我们新中心也是这样的啊，所以无言说可表，无文字可立。我在零三一会拈花四众用这种方法，经过大家说创立了禅宗这个法门，它就是无言说可表，无文字可立，说无文字不是说没文字，是文字言外之意，我们说的是言外之意，无言说也不是没有说，言说也是言外之意啊，它跟别的教法它就不一样，它跟言教法呀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是教外别传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就知道了，我看到灵山这个词啊，它是出自佛经，很多经典上都说过，然后可能是专指印度的灵鹫山，说过去是就是佛陀那个时代，他经常游化于印度各国，就是尼泊尔啊，印度啊，他那个各国中，他常出入了就是那个王舍城，也常住在那个灵鹫山中啊，说是灵鹫山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佛经里边有说啊， 灵鹫山就是我们现在这段里面说的灵山一会拈花示众，应该是这个地方啊，在这儿开了多少次这个法会。嗯，还有人说在中国还在云南怎么怎么样是吧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那个印度啊，灵鹫山啊比较可靠啊，这个地方可以查查那个佛经啊。这一段就这样吧，嗯，然后我们再往下接着学。
三，佛是涅槃相，一表真心，不生不灭，不动不摇，离于言说，方正实相。只要我们安住不动，不为境转，不着一切相，离住戏论，实相当即现前。有请魏老师。
好，我们再接着看啊。佛是涅槃相，我们不要认为一说涅槃就是佛涅槃了，这个身体就不在了。接着说，书上你看，佛是涅槃相，一表真心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动不摇，离理言说，方正实相，不是我们刚才说那个意思。佛是涅槃相啊，就是说我们看到佛在双树林下他涅槃的时候，有那个身体故去了，就是死掉了啊，有这个相在，但是我们不能作为佛陀生生灭灭了，是吧？生了灭，这个身体有了生了，这个身体没了就要灭了。这个地方佛表的涅槃之相仍然是不生不灭，你不要看到那个假象认为佛在这个世界上灭度了啊，仍然是我们见相应该见性啊，是吧？所以一表真心，不生不灭，不动不摇，不是看到你哎佛陀出生了或者佛陀灭度了，那告诉你没有生没有灭啊，你看到的是个假象，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，就是我们说众生容易着在这个生灭之相上，所以佛就来给你表示这个涅槃之相，真心表示是不生不灭的啊！你看见这个相，我们说这个相生生灭灭就是不生不灭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众生啊，他容易，他最容易着的相就是生灭啊，生生灭灭，因为众生那儿有生灭，所以佛是涅槃相，也是告诉你表示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。不动不摇，不要见相而认为那是生灭之相，我们仍然知道佛用这种方式来表法啊，不动不摇，离意言说，方正实相。如果你见佛有生灭，那就算你着到相里了，告诉你离意言说，也要离于此相，方正实相，才能证得实相，它本来就不生不灭了，不动不摇嘛，对吧？只要我们安住不动，只要我们时时见性，见相即见性，不为境转，不要为那个境界所转，不要被那个境界所迷惑，不住一切相，往往我们是见相上去就开始分别哎，择取，这个就告诉你应该安住不动哎，不为此境而转，不着一切相，时时刻刻在任何时候都这样啊，离住戏论，离住戏论，你想想，不为境转，不做一切相，离住戏论那是什么？这正是，这就是实相真相。告诉你，你能离，你要见相离相，那离一切相的时候，不做一切相的时候，这就是实相真相，这正是实相真相啊。所以说，实相当即现前。若不住境，不着相，立住戏论，这就是实相啊。比如说什么现，你现在这就是实相，你的心它就是实相现成了啊。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疑不疑啊？你只要不着相，对吧？这一点呢，就是说，你虽然看到佛他示现了涅槃之相，但是他说的法。我们是说实相之相，他说的法是寂灭之法，是 永不停歇，是无生之说，就是它实现了生灭，你这个众生认为的生灭之相，无生之说，也是告诉你这个无生之说，这个生它本来就是不生，这个灭本来就是不灭，这个就是实相之法的如是之说啊，就是这么说的，现在佛就是这样实现的啊。我们再看
李老师，吉林省的李师兄，他问人死后自信怎么起妙用？
哪讲起作用了？没讲起用啊，是说认识本来。我们现在讲的是认识本来啊，你要识得本来才行啊。你就是身体灭了，就是说按照我们众生的说法，你这个身体，一口睡不来，那也是灵性昭昭啊，也是啊，你这个生。四现的这个生是不是妙用？你这个死是不是妙用？这不正是说法吗？正是体现那个妙用吗？你还要怎么样啊？你还要说以后实际上没有现在过去未来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是你们想的死以后怎么起妙用？你是不是说那可能是菩萨或者是凡夫大愿啊？那个可以说呀，你死了以后你的愿力仍然在继续乘愿再来广度众生，我说的意思你还得首先明白认识根本啊。如果说你不认识，那也可能你说到别的道理了，那你就想在中阴身得到救度，或者是再往后你可以升到善的人家，或者是你可以发愿你升到那个学佛的人家，不要离开佛法，应该是你自己发心啊。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人都知道有大愿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于国。你像释迦摩尼，他在这儿灭度了，他同时化现千百亿化身，你说他这个妙用无穷无尽，不是你能想象的，对吧？你要是说你这个人，就是提问题的这个人，你是什么愿力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能够及时学佛，能够马上放下失德本来，然后除习，这肯定就有大愿呀、啊。因为你修心中心有大愿呀、啊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于国。这个不是，就按我们众生来说，除习去，不是这一生一世的事吧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，也是生生世世来成就佛法大业的啊。这个要用自然都是随缘而现嘛，那你首先得认识到啊，认识真心，然后才能说到除习，除习就是起妙用啊，起妙用度众生，它不都一回事吗？你看看你还有啥问
题啊？李师兄说他明白了，我们进行下一段。佛说涅槃经一昼夜之后就度涅槃了，佛教讲的涅槃并不是指人死亡了。细细的讲有四种涅槃。第一，自性涅槃，就是一切众生不论飞禽走兽蠢动寒灵都是有佛性的，都有觉性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佛性并不因有了肉体躯壳而生，也不因肉体毁坏了而亡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在你生命未形成之前它是如此，在你降生之后它也是如此，乃至死亡之后它仍是如此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不垢不净的，这就是涅槃。其意就是寂灭清安，不生不灭。所谓寂灭并不是死亡，而是不生不灭，只要心不生不灭，寂灭就现前，就证了涅槃妙果。我们学佛修法就是要证到涅槃。有请魏老师。
我们看这一段哈，佛说涅槃经啊，今天学的一个是跟涅槃有关系，可能通过这节课就把你自己原有的那个知见纠正过来了啊。我们看佛说涅槃经一昼夜之后就入涅槃，就说明佛在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部经就是涅槃经，怎么说？这是涅槃经。说完涅槃经一天一夜，按照我们的话来说， 就是堕涅槃了，就灭度了啊。但是佛教讲的涅槃并不是指人死亡了，细细的讲有四种涅槃。你以为你看到佛故去，然后一把火烧掉了，你看不到那个身体了，佛法就灭了，自信就没有了，那都是我们众生用相来判断那个佛法，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。所以佛教讲有四种涅槃啊，我们看佛教讲的涅槃并不是指人死亡了，细细的讲有四种涅槃。第一种是我们的大乘小乘共用的，不管小乘也好，这相王解脱，声闻缘觉也是相王解脱，还有大菩萨，还有出门菩萨，他都是讲这个自性涅槃啊，就是说人人本有的那个本性啊。自性涅槃就是一切众生，我们往往就是说，哎，就想是一切众生，就是说我们人呢，是吧？但是你看，佛说不论飞禽走兽，飞禽走兽我们都知道，哎，能飞能走能动啊，也有吼叫，也有鸣声，鸣叫的鸣啊，就是说它也有这种现象。虽然那个身体各异，但是它也有各种之用，是吧？蠢动寒灵都是有佛性的，都有觉性啊。我们至少在我们这个异界，哎，我们这算是难登不高，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在我们这个星球地球上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异界生灵啊，不管生灵等级的高低，它都有它生存的能力啊，繁衍呐、共生啊，共存呐、涉猎到食物啊，它都有这个变化之能力，也有就是传宗接代吧。还有那个，你别说那狼啊，它都成群呐、或者豹子怎么能够生存啊、它都能找到它自己的生存之道，它有各种生存的能力。比如说我见过那个蚂蚁，大家都知道，听他们说的，过去在那个寺庙里面没有事儿的时候，那河边嘛啊，那个岸上它不有那个蚂蚁窝啊，一到下雨的时候，那个蚂蚁它可以集体扑腾往高处搬呢、是不是？还有它那个过河的时候，小溪过的时候，它那个蚂蚁一个一个就跟那人拉着手一样，就是一个一个的，它都想办法互相缠缚着，就是说它们互相做依靠，互相的，我说的意思就是有那个协调力。过那个水时候，哗一下又给它冲散了，哗一下送冲散。我们人看到呀，很小的小溪它都过不去，然后它们还会沿着那个小木棍它搭着，它们还从上头沿着过。你说这个谁教它的？不是我们人类能够跟语言不同怎么教他啊？他都有办法。就是说虽然说是飞禽走兽，你看那飞禽他都会搭窝，那个鸟甚至怕那个走兽吃了，他都在树顶上最安全的地方搭窝，是不是？他们各有生存之道，他有那个能力，还有人家的嗅觉都比人还强。就我说的意思就是，他们虽然群体各异，他那个生存之能各异，但是呢，他们同样具有佛性，都有啊，这一切生灵都有这个觉性，否则的话他怎么能够行走？你说他没思维，你看他还有这样的，我们人类很容易就发现他们的生存之道，不仅是我们这众生，还地狱啊，还有各类，还有猪啊，什么牛啊，什么过去野生的人家也有啊，大森林里的熊猫各有生存之道。就说他们如果不是人的太强势，说不定人家还能生存的更容易点更好点。就是说他们在各种不好就是很艰难的情况下，他还可以延续，还可以那啥，就说他们还是都有佛性，跟我们人一样同等不二，都有佛性。他们也是不生不灭，他们的自觉性也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，他的灵性啊，就是异类各有各的不同。佛性并不是因为有了肉体躯壳而生，这是我们总是用这个意识心想体验到这个佛性啊，用意识心，这个是没法办到的。 因为它是离异时绝缘时，它这个就是你的思维是达不到的，你用思虑来趋向于这个正道佛性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用各种善巧方便之法，就是佛说的呀，用各种之法，然后让我们修习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性习性啊来打坐，我们就是打坐，有的就是磕大头，有的就是行脚绕山等等，很多是不是？还有的什么穿盘，哎，各有各的法啊。所以再一个就是令你的意识心能够当下断，我们常常遇见事儿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思维心，第一主因就是我这个在起作用的这个思维心早已失去了那个灵性的，不说迷失了本性，就是说本性掺杂的无明已经不是本性应该显有的妙用了，应该这么说啊，也不因肉体毁坏了而亡，这人死了，你的寥寥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的这个灵性它丝毫不受影响，它仍然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了啊，它是不生不灭了。这个有人信不及，为什么？就是现在你可能信不及，因为被你这个身心世界所束缚的，被你这个肉体所束缚的，被你这个我执诸多习气所那个扭曲的覆盖的，所以你体验不到，所以我们下去用功啊，在你生命未形成之前它是如此，就是说一开始你没有那个一念无明的时候它本然平静，那时候有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三头大敌，也没有国家，也没有这个世界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还远远没有你这个生命，那个时候本性也是同样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，不生不减，凡是这样，在你生命未形成之前它是如此，在你降生之后它也是如此，这个你这个身体之相的生生灭灭对本性来说丝毫都挨不着，都不相干啊，乃至死亡之后它仍是如此，我们说的死亡都是让你听得懂的话啊，你正死亡的时候也是零星叨叨一样，哎，我们应该认灵知不认色身，哎，它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动不摇不垢不净，这就是涅槃，也就是说你的相对之念不相对待的这些念与我们的本性都不相干，哎，说不到说不到，为什么给我们讲不生不灭，我刚才说了众生最怕的就是死了，对吧，生非常苦，但是生了你并不知道，你早都忘了，对于死非常恐惧，就想复明，所以跟你说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也是一样，因为你以为你生了我死了来来去去不动不摇一样，嗯，你有动摇，嗯，你见境就动啊，摇摇摆摆，对吧，不够不净，你心里有够净才给你讲不够不净啊，这些话就是应我们的众生之病才这么说了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呈现出来这个涅槃，就告诉我们众生啊，哎，我们那些生灭来去动摇够净都是妄想，都是妄想，它当即即空，这个东西本来是没有的，就是你的妄见妄心妄见，哎，妄起的知见，哎，这么说吧，妄心起的那个妄见，所以这些都是原本不是这样，原本是涅槃寂静啊，其意就是寂灭清安，寂灭就是不生不灭啊，即是不动啊，寂灭清安就是自在啊，这个清安不是我们那个哎呀看见高兴的事儿愉悦那种，不是那个啊，是没有欢喜也没有悲伤，说它不在你这个理解范围内，它是不动的，这是自在清安，是自在，我认为是这样的。寂灭那就是说涅槃了，就是不同的词来描绘佛的实相之意， 七义就是寂灭尘缘，不生不灭。所谓寂灭并不是死亡，而是不生不灭。哎，告诉你，只要心不生不灭，就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不生不灭，不是药是吧，它本来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。你这个身体的坏念生出来不影响你这个心的不生不灭啊，它依然恒常不变，如如不动，它一直是这样。只要我们的心不生不灭，就是说只要我们这些人不打妄想，不见相生心，就是生那个妄心，以为有个生念，只要不生这样的心，那这个心就是不生不灭，也就是寂灭现前啊，就是说这个意思。只要我们的心不迷惑，寂灭就现前。哎呀，寂灭就现前了，嗯，不生不灭嘛，就证得了涅槃妙果。说呢，我们是不仅对景生心，而且不对境也生，对吧？就是我们比如说坐上，我们想修行，就是想让我们六根清净，因为烦恼的太厉害了，我们就想通过这种方法能让自心清净下来。嗯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清净就是安静的静，如果不思得真心，那就是安静的静，这个静的境界，嗯，就是一个安静的境界，不是干净，不是我们自心干净的那个境界。所以就证得了涅槃妙，我们这学佛修法就是要证到寂灭的现前啊，让不生不灭不垢不净，不生不灭，在任何时候，就在任何情况下，在遇到任何相，就是在广度众生，在弘法的大业中，我们说你做了就是没做，你心不挂，心不生不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应该秉承那个《金刚经》说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。我们应而无助，这是直到了佛法的灵魂的东西。这个自性涅槃就是这样，